第十六章，启示和活着的先知。
天上的伟大法则乃是，若不将奥秘启示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在俄亥俄州加德兰接受到如潮涌般的启示，使得这段期间成为建立教会的教义及体制的重要时期。先知接受这些启示时，经常是在教会其他领袖面前。在他接受从主而来的启示时，同时有人将他的话记录下来。许多临到他的启示都是祈祷的答复。后来成为十二使徒的帕雷普瑞特，在先知接受经纬教义和圣约第五十章的启示时也在场。普瑞特长老回忆道，我们在他翻译的房间一同祈祷时，他当着我们的面口述以下的启示，一字一句都说得缓慢且极清楚，句子间都会停顿，让普通的抄写员有充分的时间将之完整记录下来。他从不犹豫，也不需回头检查或再由抄写员复述一次，来使主题前后一致。虽然有些启示曾有手抄本供个人使用，但是教友通常没有这些启示。约瑟·斯密知道神的启示十分重要，必须妥善保存并公诸于世。1831年11月，在俄亥俄州海兰一次特别教友大会上，先知和教会的其他领袖决定，将直至当时为止先知所接受到的一部分启示加以出版。做出这决定后，先知便接受到主称为我诫命书的序言，教义和圣约第一篇第六节的神圣沟通。这启示就是现今的教义和圣约第一篇，表明主认可出版那些启示，并说明他给予这些启示的目的。主说，查考这些诫命，因为这些诫命真实而可靠，其中的预言和应许都必应验。教义和圣约第一篇第37节，先知在大会次日听人复述该启示，对于主如此显示他的认可，起身表达他的感受和感谢。这次大会后，先知回顾道，将近两星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修订诫命书和出席大会。从11月1日到12日，已召开了4次特别大会。最近一次，大会表决通过，一致认为启示之价值可比整个世界的财富。大会亦声明，这些启示是教会在此末世时代的基础，并要加会世人，显示我们救主国度奥秘的全要再次被托付于世人，而那些愿意依照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来生活的人，都能得到永恒的丰美。启示的手抄本交由密苏里州的威廉·斐普印成诫命书，斐普弟兄奉主命到密苏里州负责教会的印刷工作，见教义和圣约第57篇第11节，不久即开始该书的排版工作。不过在1833年7月20日，一群暴徒破坏印刷厂，并摧毁一部分印好的书页，教友救出一些散页并加以个别装订，但该书从未正式发行。1835年，原定要收录在诫命书中的启示及其他一些启示在加德兰出版，称为教义和圣约，连同1835年以后增添的启示，本书成为一个见证，证明神为了祝福及带领他的教会，借由活着的先知及总会会长说话。
约瑟·斯密的教训。神总是透过启示带领他的人民和教会。
信条第9条，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即他现在启示的一切。 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除非透过启示，我们无法理解神的事及天上的事，我们大可对全永恒赋予灵性上的意义并表示意见，但那是不被认可的。经启示的教义远胜过未经启示的教义，因为一向由天上启示的真理要比所有属世的概念还更有价值。没有启示，救恩就不会来到。若缺少启示，则任何人所做的传道都是徒然的，除非具有对耶稣的见证，否则没有人能做耶稣基督的传道人。这就是预言之灵。见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凡实施救恩时，都是透过见证来实施的。现代人为天国和地狱作证，却从未见过天国或地狱。因此，我要说，若没有启示，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事。耶稣在他的教训中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这磐石是什么呢？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建立在直接启示的基础上，一如经文所说，神真实的教会向来遵循的式样。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透过神的旨意和祝福，至今我一直是他手中的工具，来推动锡安的伟业。先知在1834年4月的教友大会上说话，小约瑟·斯密会长读了约珥书第二章的预言后，祈祷并在教友大会上讲了如下的话，我们所处的境遇前所未有，因此以前的启示并不适用于我们，那是给其他在我们之前的人的，而神又要在末世时代，在耶路撒冷和锡安聚集以色列子民中剩下的人，让他们获得拯救。见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二节。那么如果神不给予更多的启示，我们要到何处去找锡安和这群异义呢？会长随后叙述取得及翻译摩尔门经的过程，亚伦圣职的启示，在1830年组织教会，有关高级圣职的启示及圣灵的恩赐浇灌教会的经过，然后说，拿掉摩尔门经及启示，我们有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
总会会长奉派为教会而从神那儿接受启示，个人可接受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启示。
耶稣在教会中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以便各尽其职，成全圣徒等。正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所记，天上的伟大法则乃是，若不将奥秘启示他的仆人和众先知，就一无所行。1830年9月，约瑟·斯密和艾玛·斯密从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奈搬到纽约州菲耶特。抵达哈茂奈后，他们发现有些圣徒被假启示所迷惑。让人心痛的是，我们不久就发现撒旦以伺机蒙骗，寻求可吞食的人。海伦·培智弟兄拥有一块石头，透过该石头，他获得与建立锡安和教会体制等有关的一些启示。所有这些启示完全不符合新约圣经及我们最近所接受启示中所制定的神的屋宇的秩序。由于大会已安排在9月26日举行，我觉得在大会前不宜和弟兄多谈这个主题。不过我们发现许多人，特别是惠特茂一家和奥利弗·考德里，都很相信经由这块石头所透露的事。我们觉得最好去求问神有关这件重大的事。就在大会开始前， 我们接受到以下启示。1830年9月，在纽约州菲野特赐给奥利弗·考德里的启示。看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除了我仆人小约瑟·斯密外，这教会没有人被委派接受诫命和启示，因为他就像摩西那样接受诫命和启示，你要服从我给予他的事。你不可命令他，他是你的领袖和教会的领袖，因为我已给他奥秘之权要和封住的启示，直到我委派另一人来接替他。还有，你要带你的弟兄海伦培智单独和你在一起，告诉他，他借石头写下来的那些事不是我的，而撒旦欺骗了他，因为看哪，这些事没有任命给他，任何违反教会圣约的事都不会任命给教会中的任何人，因为所有的事都必须借信心的祷告，并在教友一致同意下按秩序完成。教义和圣约第28篇第2-3节，第6-7节，第11-13节。大会在不久后召开，我们讨论到上述的石头。在一番调查后，海伦培智弟兄及在座全体教友都声称不再涉及与该石头及相关的事，这使我们十分满意和快乐。由总会会长或总会会长团来主管教会，神对教会的心意和旨意的启示是要经由会长团而来的，这是天上的秩序，也是麦基洗德圣职的权利和特权。本教会中任何职员也有特权来获取与他教会中的个别召唤和职责有关的启示。若有任何男人或女人未经合法任命，未案例到该项职权，且未提出充分证据，我们则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从他们那里接受任何启示。任何本教会的教友或个人为那些持有高于自己的权柄的人接受指示，都是违反神的法则的，因此可见去听从他们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有人看到异象或受到天上使者的造访，那一定是为他个人的益处或给他个人的指示，因为与整个教会有关的基本原则、体制及教义都是由神国的权要所管辖的。
总会会长为我们的时代和世代传达神的话语。
希伯甘在担任百汉阳会长的副会长时报道说，约翰·斯密弟兄多次对百汉弟兄和本人及其他人说，他是神在我们面前的代表，要教导及带领我们，并指责犯错的人。第四任总会会长惠福武报道说，我要谈谈早期我在加德兰镇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中提到关于活着的先知及神的书面话语的事情。一位教会领袖站起来就该题目发表谈话，他说，各位面前有圣经、摩尔门经及教义和圣约等神的话语，各位有神的书面话语，你们给予启示的人应按照这些经文来给予启示，因为这些书上记写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不应超出其范围。当他说完时，约瑟弟兄转向百汉阳弟兄说，百汉弟兄，我要你站在讲台上告诉我们你对神活着的先知及神的书面话语的看法。百汉弟兄站上讲台，拿出圣经放在桌上，他再拿出摩尔门经放在桌上，也拿出教义和圣约放在面前的桌上，然后说，这些是神给我们的书面话语，内容包含从创世以来几乎到目前为止的神的事工，不过和神活着的先知相比，这些书对我而言不算什么，这些书不像我们这时代和世代的先知或持有神圣圣职的人所说的话，他们的话才是直接向我们传达的神的话语。 我宁可有神活着的先知，而不要这些书上的一字一句。这是他坚持的方向。百翰弟兄说完后，约瑟弟兄对会众说，百翰弟兄已经告诉各位主的话语，他告诉各位的是真理。第二任总会会长百翰扬回忆道，许多年前先知约瑟表示，如果有人接受到他所得到的启示，并明智地按照主所说的话付诸行动，他们行动和理解的能力并将比当时超前许多年。
我们借着为总会会长及教会其他领袖祈祷，并听从他们的劝诫来支持他们。
约瑟·斯密记载以下在1836年3月27日奉献加德兰圣殿时发生的事。然后我做了简短的演讲，并请各定额组及在场的全体圣徒会众承认总会会长团是先知和先见，并以祈祷支持他们，他们都起身立约如此做。然后我请各定额组和圣徒会众承认在场的12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地上各邦各民的特别见证人，持有国度的钥匙，可在圣徒之中开启国度或促成此事。他们要借着祷告支持这些使徒，对此他们起立表示赞同。然后我请各定额组和圣徒会众承认70元会长团，并且借着祷告支持这些人，会众对此起身表示赞同。每项表决都一致通过，我向大家预言，只要他们愿意支持这些人的各个职位，主会祝福他们。是的，奉耶稣的名，上天的祝福会属于他们。让我们向那些扶起摩西之手的人，见出埃及记第17章第8-13节一样，扶起奉派指导国度事务之人的手，让他们有力量，也有能力完成他们的重责大任，成为推动末世时代伟大事工的工具。至于做事的人，若只是因为受到劝诫才做，而做事的时候总是抱怨，那么这样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不做。有些人自称是圣徒，但是当劝告不合他们的心意，即使是他们自己向别人征询意见的，也总喜欢抱怨、挑剔。如果他们没有征询意见，而所得到的意见又有违他们的想法时，态度更糟。但是弟兄们，我们希望你们大多数人的态度会好得多。我们相信你们有时会想得到规劝，也相信每次你们经由适当管道得到劝诫时会欣然接受。伊丽莎书记载道，约瑟·斯密说，既然神指派了他并拣选他为带领教会的工具，为何不让他带领到底呢？既然他是奉命行事，为何要妨碍他呢？有谁晓得神的心意？他所启示的事不是常出乎我们意料吗？先知说，虽然有各种的事情在压制他、妨碍他和反对他，但是他总能战胜这些事。尽管有这一切反对的势力，最后他总会是对的。他斥责那些有意对教会管理事务吹毛求疵的人，他说神已召唤他带领教会，而且他要正确地带领教会。那些企图干扰的人，在他们的愚行被揭露时，将会感到惭愧。
拒绝活着先知的人不会进步，却会招来神的惩罚。
尽管事实上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神，但是启示来到的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那是启示。挪亚是个完美的人，他得到知识或启示，知道地球将要发生的事，这使他有力量准备好拯救自己和家人不被洪水毁灭。当时地上的居民却不相信， 这知识或启示。他们知道亚当是第一个人类，按神的形象被创造，是个好人。他们也知道以诺和神同行365年，未尝死亡的滋味就被提升上天，但他们无法接受这项新启示。他们想，旧启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至于新的启示我们可不信。于是洪水将他们冲走了。同样的情形在救主肉身来到世上时显然又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他们尊重旧有的启示，崇尚死人的坟墓，献出十分之一的薄荷和茴香，故作前进地做冗长的祈祷，漂洋过海去传教。但当伟大的永存者亲口说出新的启示时，他们却无法接受，他们承受不了。新启示显示出该世代的腐败现象，正如以往的启示显示出过去的腐败，而他们却喊着说，除掉它，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摩尔门经在这时代问世时，同样的情景和说辞又再度出现。旧有的启示，古代的教长、先人和使徒是神圣的，我们相信那些，但新的启示我们可不能遵守。世人总是将假先知误以为真先知，而把那些由神差来的当作是假先知，因此杀害他们，用石头直打、处罚及囚禁真先知，迫使这些先知不得不躲藏在旷野与山洞以及地穴中。见希伯来书第11章第38节，世人把这些世上最可敬的人当作无赖般逐出社会，反倒重视尊敬及支持歹徒、无赖、伪君子、骗子和极卑微的人。我真不知道，如果基督来到世上宣讲对犹太人讲的那般严厉的事，这世代的人是否也会因为他的严厉而拒绝他。许多人会说，我绝不会背弃你，却要一直站在你这边。可是当你一教导他们一些保留在天上，在人类儿女准备好时才启示给他们的神国奥秘时，他们总是最先向你丢掷石头，要置你于死地。这同样的想法已使得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会让人们杀害这世代的先知。许多事情对末世时代的人类儿女而言是难以解释的，例如神使死人复活，他们忘了那些在世界奠基以前就隐藏的事，而那些事却要在末世时代向婴孩启示。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聪明的男女，他们太过聪明以致不受教，所以他们必在无知中死去，要到复活时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许多人把自己的天门关上了，因为他们说，神的启示必须不超过这样的程度，我才相信。持有圣职的人奉神差遣，开始宣讲圆满的福音时，总是会受到朋友攻击。如果他们认为他教导的事是错的，他们就马上要杀害他。而耶稣就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祸必降于在此末世举手反对神和他见证人的那人或那群人身上，因为他们几乎连选民也欺骗了。一个人着手说预言，并吩咐人们服从他的教训时，他不是真先知，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常起来反对真先知，并且他们会预言的那么接近真理，以致连选民也几乎被骗了。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神所差来的先知的后果，就是会使神降罚于各时代的人民、城市和国家。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这样，由于拒绝先知而毁灭。威廉·麦肯泰报道说，约瑟·斯密预言 所有那些轻视所赐的启示，并且轻视他和他的话语的人，很快就要痛哭哀伤，说道：哦，但愿我们都听从了神的话语和所赐的启示。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想想早期的教友对于经由约瑟·斯密所接受到的启示有何感受？你对教义和圣约有何感受？你认为为什么没有启示，救恩就不会来到？你认为为什么世人有时会像海伦·培智的故事那样，让自己被欺骗？如何避免被假先知和假教义所蒙骗？只有一个人能为整个教会接受启示，这如何使我们得益？分享主曾在特别的职责上指引你的经验。思考约瑟·斯密和百汉阳在听到有人说我们只应相信经文上记载的启示时的反应。如果只相信标准经文而不听从活着先知的话语时，生活中会有何缺失？如何遵循百汉阳忠固的精神？如何支持总会会长和教会其他领袖？总会会长在上次总会教友大会中提出什么忠固？跟随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曾为你带来哪些祝福？世人以哪些方式拒绝神的先知？选择不听从神拣选来带领教会之人所提出的忠固，可能会有哪些后果？相关经文：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摩尔门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尼腓三书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四节，摩尔门书第九章第七至九节，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一篇第一至六节。